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题呢，就接续着我们昨天谈到的公义，今天上午谈到了称义啊。那我们接下来顺着这一个思路呢，我们来谈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前面有一些简单的论述呢，我可能就会稍微跳过去一点点哈。那种论述以大家做啊，在啊做传道人哈、啊，做成话语出口的呢，其实不说也知道的，所以我们也许会跳过一些啊。那啊，圣经教导哈、啊，就是我们主耶稣教导哈、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而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那有的人认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我们努力进入神的国度，得到神在因信中要赐给我们的义，这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有的人认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我们赶快去传福音，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哎，神的公义就得以彰显。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你们认为这句话是要表达的什么呢？还有，也有人认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重点是先求，也就是要我们不要追求自己的需要，乃要以神的心意为优先考虑。我们要先祈求天国早日降临，使神的公义快快彰显。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请。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啊，这些是一些简单的论述，我很快的去念过一下吧，让你们感觉一下。民以食为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所必然关顾的是问题，也是一个人肉体最基本的需要。对一个没有吃、没有的喝、没有的穿的人而言，也就是一个饥寒交迫、将要面对死亡的人而言，什么国家、社会、道德、公义可能都失去了意义。只要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可以为了缺衣乏食啊而去乞讨，也有不惜脸面的人呢，或许会选择偷窃，那也许呢有人会甘愿欺骗，再有甚者有人为了衣食不惜抢劫甚至杀人。当然就一个在饥寒交迫中濒临死亡的人而言，乞讨并不可耻，偷窃也许也值得同情，甚至欺骗都可以理解啊。但抢劫杀人，这已经逾越了情理法的限度，为人不耻，为国法所不容。但除开了这种极端的例子而言，对于生活在这个世上，包括你我们活在这世上，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所关顾的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呢，在每一天平凡生活的中，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或是我们应该去寻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天有不测风云，尤其在这经济不稳的前途未卜的时候，需要防范未然，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然是必须要考虑要寻求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先看先求。那先求，圣经在这个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又说，所以也就是原来的意思，就这样做一个结论，不要忧虑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到底是为什么缘故主耶稣这样子告诉他们呢？整段的前文都在讲这一件事，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吗？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 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谁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灰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者爱那个，就是重者轻者。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是的。总结上面这一段，我们可以说主耶稣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你们的眼睛要嘹亮，使你们知道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乃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能侍奉，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这里为这个缘故，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个忧虑呢，在原来的意思呢，它是有一种这种有分心挂虑的意思啊，有分心挂虑啊，所以不仅仅只是一种忧虑，而是你不要被分心了啊，去挂虑这样子的事情啊。那的确，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是不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不要被这样的问题而有分心挂虑，以致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先去注意。好，所以读经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要把它漏掉啊。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这个词呢，其实当时主耶稣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希腊文当中一个非常强调的否定词，它叫做 ohi 啊 ，ohi。那也是就是说，用这个话呢，主耶稣他说，岂不是呢，生命更胜于饮食吗？但他的意思呢，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说，听话的人都知道，意思就是说，生命真的是更胜于饮食，啊，其实他这话的意思后面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岂不是呢？身体更胜于衣裳吗？他后面的意思就是，的确，身体是真的是更胜于衣裳，是主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啊。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很强调的，啊，所以呢，换个角度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很重要，但这是最重要的吗？啊，难道人吃喝就是为了吃喝？难道人穿衣服就是为了穿衣服吗？想想看呐，你如果交一个朋友啊，发觉他每天吃喝就是为了吃喝，每天穿衣服就是为了穿好衣服。虽然呢，你自己每天也是要吃喝，每天也要穿衣服，但你可能会为你的朋友担心啊，去提醒他。如果经过很多次的提醒，他还是依然不，我恐怕你会慢慢的疏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任何一个人很有脑袋的人都会明白，人吃喝是为了要维护更重要的生命，人穿衣服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身体，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这是一个因果目的的关系。也就是说，吃喝是为了生命，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生命的优先次序也不是吃喝。那既然不是这样，那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然我们要问这个首先的原来意思，就是在最前面的地位的啊。这他是谁呢？啊，他当然从前面所说的，我们知道这是神啊。也就是说，神也就是天父啊，也就是天父，天父的国和天父的义 也就是神的国和你的义，这是生命的优先次序，这特别是对神的儿女而言。好，那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了优先次序，那是不是生命的优先次序就是你们要先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坐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神的赐予呢？或是等候他们的来到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求呢，不是祈求的意思。不是祈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寻找、寻求的意思。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就是这个字啊，寻找啊，原来这不是祈求，这是要寻求，去寻找寻求的意思，不是要祈求。所以生命优先的次序是你们要先探索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既然是探索寻求，如果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没有到，主耶稣会叫他们去探索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
不会，
不会。换句话说，神的国其实正如同主耶稣开始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神的国已经近了，但是你们是否察觉，是否看到了呢？没有看到的话，你们要赶快去找啊，要去找啊。主耶稣不但说你们要先探索寻求，而且他用的是命令语气，而且是现在时态。换句话说，你们要现在就必须要持续的赶快去找什么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迫切的要求，勉励门徒去持续的去找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但是呢，如果人不认识什么是他的国、神的国，人可能找到的是自己所以为的国。如果人不认识什么是他的义，可能找到的就是自己所以为的义，是吧？换句话说，你要首先知道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你们先想一想，你们知不知道这答案？什么是他的国？要你去找神的国，请问你要找什么东西啊？啊，你，哈哈。啊，是教会，那去找教会。啊，其实不问好像又清楚，但一问好像真是，哎，到底是要找什么的，是不是？啊，是的。当一个人找到的只是自己所以为的国，结果就是自以为是；当一个人找到的是自己所以为的义，结果是自以为义。所以有一位基督徒他曾经很感慨地说，他说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总是自以为是，但得救之后呢，过了几年发现自己常常自以为义。虽然有许多更谨慎的圣经学者，他认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我们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致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以他为王，并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啊。这是一些比较更谨慎一点的啊，比较正统一点他们的解释啊。要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致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啊，以他为王，但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对，但恐怕不仅仅如此。为什么呢？圣经讲，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不是说他们可以进天国，然后在神的掌管之下，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天国就是他们的，是不是？路加福音有一段平行的经文，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这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致我们服在神主权之下，以他为王，这绝对是没错的。可是当主耶稣提到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的时候，换句话说，这国是你们的，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恐怕主耶稣的意思是不仅仅是哦，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因为神说，主耶稣说，这个国神乐意把这个国度给你们，是不是？嗯，还在猜，我马上就揭晓了，没事。是，嗯。雅各书也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的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主耶稣教导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你们现在就要探索寻求他的国，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这个国赐给你们。但问题，你们找到，你们要找到他，要认识他，对不对？所以呢，剩下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他的国。不过要认识什么是他的国，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国。好，我这里有一点字义的解释哈。国这个字呢，它的含义是王权、国度啊。最常翻译的是国或国度，它的英文叫 Basileia 啊 ，Basileia。论到国度呢，首先我们要明白，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呢，虽然国度这个字常常是指一个具有主权、人民并有一定领土或领域的国家，但圣经中论到神的国或天国呢，它这个国的含义常常不是指在一个空间上具有特定领域的国家。换句话说呢，我们要避免用空间领域的概念呢来解释神的国或天国啊。那圣经谈到就是从空间领域的观念，为什么我们要避免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直接跟大家讲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主耶稣告诉我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呢，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不信的人能不能进神的国呢？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如果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呢，他就换句话，他就在神的国范围之外了，对不对啊？那这里我们就要想到，我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现在是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那我当然就要受中国国度的法律来管辖。但如果我明天到了美国，我就要受美国法律的管辖。但是当我明天在美国的时候，中国的法律能不能再管辖我？
不能，
因为我已经不在他的国度范围之外了，是不是？好，那现在信的人可以进神的国，不信的人就不在神，不能进神的国，他们就在神的国范围之外了，对不对？那是不是神的权柄、神的律法就管辖不到他们了呢？管辖得到。那原来不信的人也应该在神的国里面吧？但圣经说，人不信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那不能进神的国，他们在国以外，那神的权柄管不到了。可是管得到，那他应该就在神的国里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换句话说，神的国啊，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掌管万有，这个宇宙包括天地海，甚至地狱阴间都在神的主权管辖之下。那如果不信的人也在神的主权管辖之下，不信的人也在神的国里面了吗？但我们知道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你不能用空间领域的概念来解释神的国了啊。所以论到这一个国，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怎么回答的？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心里，是不是？那有一件赶鬼的事情之后，主耶稣说，我们一起读后面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是的，神的国真的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或在你们的中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 Basileia 这个字的解释。按照 Strong 的字典的解释，这个字直接的意思是王权的意思，引申为治理领域和王国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直接的意思是王权。我们看 Vice 的解释，他说这个字是表达了一种统治权，一种皇权，一种主权，之后呢才转喻为是有君王治理的区域或人民，也就是我们所认为国度的意思。所以这个字 Basileia 这个字，其实它直接它这个字的含义是一种统治权，一种王权啊，一种王所拥有的主权。然后之后呢才转喻，转喻的意思呢就是把这种特性呢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实体的含义啊，就好像肉体呢，那有的时候呢会被用来表达一个人啊，肉体其实只是人身上的肉体，但它可以转喻，有的时候来比喻是表达一个人，这是转喻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直接的意思是统治权、皇权啊。所以我们这边一点简单的结论，Basileia 这个字直接的含义是君王的主权、王权、统治权，而国度只是它引申的含义。换句话说，王权、国度这个字强调的是王权。神的国或天国常常要表达的是一种属神或属天的王权，以及这种王权所带来的统治。明白，基本上明白这字的意思了。好，好，那我们看见国这个概念，论到这个国在地上，我们圣经中有谈到属地的国，也有谈到属天的国。换句话说，有属地的王权国度，也有属天的王权国度。当时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如果光看这句话，你觉得重点是天国近了还是你们应当悔改近？哪一个是重点？天国近了，是你们应当悔改。对，在原来的意思呢，这句话是在按照原来原文的顺序是，你们必须要悔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国已经近了啊！所以呢，这个悔改我们昨天前两天已经讲过，它是表达一种我们领悟认知的改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字我们要稍微晓得。啊，所以这边呢，因为我们昨天我记得上午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悔改，但是我们的悟念知性的运作呢，也就是我们的领悟认知要有所改变。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靠近了，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领悟认知呢？你们必须要改变领悟认知啊，因为属天的王权国度近了。为什么在属天的王权国度近了，我们就必须要改变领悟认知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这个地上的王权国度，是不是？我们长在这地上的王权国度，我们在地上的王权国度里面受教育，我们非常熟悉地上王权国度的这一套生存法则，对不对？我们也接受这地上王权国度的价值体系，我们也学习臣服在地上这种王权国度的权柄之下，我们很熟悉这一切的东西。那在地上属地的王权国度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不对？这生存的现象是什么呢？弱肉强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这一个 地上完全不对，是生存现实是什么呢？常常一个追求成功的人，常常要狠心的把人家踩在脚下，踏着别人的鲜血往前行，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是不是这地上的现象？而这地上的价值体系是抓住你能拥有的，把握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咯。地上的君王按照他们的王权来辖管他的百姓，而君王的权柄是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在他的管辖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地上的王权国度，是不是？但是现在有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来了，你要必须要改变你的领悟认知。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王权国度的生存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里，它的生存法则却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里，不再是地上的弱肉强食，而是要体恤软弱，抚救卑微。在这属天王权国度的生存现象，不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在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它的价值体系不再是抓住你能拥有的，把握住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而是要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乃要顾念所不见的，不要顾念现在，要顾念永恒，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地属天的王权国度，它的君王不像是地上王权国度是要管辖他的百姓，而是要牧养他的百姓，而一个他的百姓牺牲舍己。郑罗东主说，好牧人，好牧人是喂养舍己。这一个地上这一切王权国的这一切，是的，除非我们能改变转换我们的物件之心，除非我们改变转换我们的领悟认知，否则真的不要说要进入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恐怕看都看不见，是吧？是的，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就是一个来自天上的王权国度，是天父的，也是神的王权国度。这个王权国度不是一个受限于特定空间领域的王权国度，因为在这涵盖一切空间的王权国度里，特定空间领域已经不再具有它的意义了。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大有声响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祭和祭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约翰一书也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这属地王权国度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地上王权国度的一切都要失去它的意义，因为这个建筑在地上财富地位权柄为基础的王权国度，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靠近展现的同时，就将要逐渐消逝，至终失去太永恒的价值了。是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产业还不错。
是的，在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中，财富不再是那些可以赚取却又可能失去，可以拥有却又无法永远拥有的金银宝物。在这里的财富乃是天父所赋予那可以存到永远的那生命的本质。 是的，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中，地位不再是一个意识高高在上，但终究成为一杯王谷的尊贵。在这里的地位乃是一个能够俯就卑微之人的温柔与谦卑，一个神儿子的地位。在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中，权柄不再是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那种能够指使别人却难以支配自己的权柄。在这里的权柄乃是天父那宝贵生命中那种有能力为他人的好处放下自己，有能力为他人舍己牺牲的权柄。是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这是真正属灵的权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权柄是连于我们的职分上，我们生怕别人抢了这个权柄。但如果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属灵的权柄是这种权柄的话，你巴不得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种权柄。是的，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是指着一个属天的王权，这是一个孕育在神所赐给我们那宝贵生命中的王权。这个王权父神定义要将它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主耶稣教导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也就是说你们要先寻求他的王权，一种君王的权柄。是地上的君王凭着君王的权柄，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常常却指挥不了自己。地上的君王可以有权柄杀死背叛他的仇敌，但常常没有力量让自己饶恕得罪他的朋友，更没有力量让自己去赦免仇敌，去爱仇敌，是吗？然而当我们领受了父神的生命，当我们得以在他的王权国度中有份的时候，凭借这宝贵的王权，我们开始有力量能在生命中掌控自己。有许多我们原来知道不该做却又禁止不去做的事情，比如说骄傲、贪心、嫉妒、苦毒、愤怒等等，我们开始有力量能够禁止自己不去做。有许多我们原来知道该做却常常做不出来的事，是良善、诚实、连续、饶恕、爱仇敌等等，我们开始能够有力量去做。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是的，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我们要在生命的领域中做王。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将这王权国度的奥秘显示给我们，正是透过了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亡、羞辱、软弱，我们得以有机会认识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属天的荣耀，一个属天的王权。是，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神的儿子那道成肉身称为人子的耶稣，正是在他被悬挂在天地中间的那一刻，正是当他在自己生命垂危之时，依然向父神恳求父啊赦免他们的那一刻，正是当那黑暗遮蔽大地，光明将云中变为黑暗的那一刻，父啊赦免他们。这一位在十字架上垂死的耶稣 父啊，赦免他们。我们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的软弱，我们看见了一种生命中的力量，一种胜过仇恨的力量。透过他在十字架上肉体的羞辱，我们看见一种生命中的荣美，一种超越人性的荣美。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的死亡，我们看见了一种生命的全能，一种吞灭死亡的全能。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一个为我们而死的君王耶稣基督，他败坏了那张死权，以致因他的宝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以致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义得生命，以致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以在恩典中作王。是的，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中，我们已经在生命中做完了吗？还是我们依然过着像奴仆一般的生活，依然活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中，依然还是在侍奉这世上的马门呢？如同毕竟是如同主耶稣所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三个国，不认识这样子的国，你就到哪里去找这个国呢？神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这样的国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以前所寻求的国是什么国？人是求主的怜悯。什么是他的义？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是不是？什么是他的义？只有在爱中才有他真正的义。是的，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并公义所带来那种与神和好的关系，以及在这和好的关系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及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是义呢？我们昨天已经把字义解释过了，但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义也有属地的义和属神的义的区别。你们要先去探索寻求，去寻找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国有地上的国，有天上国的区别，这义也有属地的义和属神的义的区别。但是要注意，义就既然是表达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状态与实际，因此我们要注意哦，不同的律法按照律法中不同的要求，他所表达所要求的义也就有所不同了，是不是？打个比方来讲，我们在中国一定有交通法庭，也有刑事法庭，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开车开500公里一小时，唰一下被警察拦下来，好在没有出事哈，如果撞死人就不得了了，拦下来把他送到刑事法庭去，刑事法庭能不能判他有罪？不能判他有罪，因为他没有违反刑事法律任何一件事，所以刑事法庭只能宣他为义。但是如果他被送到交通法庭，那交通法庭能不能判他有罪？有，因为交通法庭叫定他有罪，明白这意思吗？不同的法庭按照他所根据的法律所要求的义也不一样，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义都是一样的，明白这意思？ 所以这也有属地的义和属神的义。地上王权国度有地上的律法，他所要求的义是地上根据地上的律法所要求的。属天的王权国度有属天的律法，他所要求的义是根据那属天王权国度的律法，当然要有所不同了，是不是？所以就这属地的律法和属神的律法，就律法的特性或功能而言呢，律法我们说过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它指导并规范人的行动。属地的王权国度有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属天的王权国度有属天王权国度的律法，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在要求上也截然不同。我们来看看属地的律法所要求属地的义。公正的法庭讲究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也是神当时在摩西的律法中教导在百姓中的审判官，这治国的律法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就是说一个人所犯的罪与他所接受的刑罚要相当，这是公平的原则，是不是？属地的法庭审判官必须按照律法判定罪人为罪，判定义人为义。如果一个法官他判罪人为无罪，称罪人为义，这个法官必定是个不义的法官，对吧？是不是？对。如果一个法官他定判罪人为无罪，称罪人为义，他是不义的法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伯罕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称罪人为义的神。亚伯罕所信的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那神是一位不义的法官吧？是不是？按照地上的律法来说，其实神就会是一个不义的法官，是不是？但义既然是表达律法的要求被完全的满足的状态和实际，因此不同的律法按照律法不同的要求所要表达所要求的义也就有所不同。地上的律法讲究的是判定罪人为罪，判定义人为义，这是出于公平报应的原则，是源于人的本性。但天父的律法讲究的却是称罪人为义，这是出于恩典怜悯的原则，是源于天父的本性。判定罪人为罪，判定义人为义，是治国的原则，是地上君王治理国家的原则，重在律法之前的公正与公平。但称罪人为义，则是治家的原则，是天父治理家事的原则，重在慈爱中的教导与挽回，是吧？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属地的律法和属神的律法。就性质而言，属地的律法是君王治国的律法，神的律法天父乃是家长治家的律法。它的根源属地的律法是源于人的本性，要公正公平。但属神的律法这是源于天父的本性。属地律法的原则是公平报应，但属神律法的原则是恩典怜悯，如同这一位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属地律法因此讲究的是判定罪人为罪，判定义人为义，但属神的律法却可以称罪人为义。属地的律法的重点是律法前的公正与公平，但属神的律法它的重点是慈爱中的教导与挽回。属地的律法诉求的是外在行为的规范，而属神的律法则是内在生命的改变。现在稍微有没有清晰一点这个公义的概念？ 为什么说神的律法是自家的律法呢？在以弗所书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安排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oikonomia， oiko 的意思就是住处家室的意思， nomia 就是分发安排管理的意思。所以 oikonomia 这个安排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着对一个住处家室的安排管理。虽然这个字不需要一定是用在家庭里，不过在以弗所书的背景里，保罗他写这封书信，那至终在第三章，在他教义的论述结束之后，他在父面前屈膝，而这位父是谁？保罗说，天上地上的各或是全家都是从他得名，就是万有在这一位神的面前都是出于他，人民深处他都爱护，是不是？他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十二个支派，但是当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犹太人和犹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说是我们是同胞吗？还是说我们是兄弟？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家国，以家为国，所以同胞之间不叫同胞，叫兄弟，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是不是？而以整个以色列国度在神的面前，神当时是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地上万民的疆界，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最后所述说的。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像是一个整个人类在神面前的一个缩写一样，而其中的利未人就像神从地上万族中所招聚的头生的儿子的聚集。看见这个对应吗？朋友，在神的面前，神是天上，不仅仅是地上，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由这一位父而得名。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一切的安排可以说都是按照 oikonomia， 按照家事的安排。 oikonomia， oikonomos 就是管家的意思， oikonomia 就是管家所做的工作与安排。是的，这里安排照原来的意思是对一个住处家事的安排管理，天上地上的全家各家也都是从这一位父得名，有一天按照这一位父神对他自己住处家室的安排管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天父的律法讲究的，他可以让罪称罪人为义，这是自家的原则。的确在一个家庭中，哪一个父亲会不乐意将落入最终被罪所捆绑辖制的儿女挽回过来呢？但人在神面前实际的光景，曾经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结果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实际的光景。但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律法，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怎样待，这就是律法。对于都犯了罪的世人，主耶稣教导什么才是这位父神眼中的律法？是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人，你们就怎样待。而这律法的总纲，主耶稣说就是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对于犯了罪的世人，主耶稣教导他们，这就是父神眼中律法的总纲。是的， 什么是律法？你们愿意爱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样待人。而这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而爱是神的性情。神的律法所要求的就是要人以神的性情来面对神，以神的性情来面对人，因为神就是爱，而我们又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想想看，当你犯罪得罪别人，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呢？当你犯罪违反律法站在法庭上，你愿意是按照的法律来判决你呢？还是如果可能，你是更愿意得到怜悯而蒙赦免呢？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真的，只有爱才能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这就是神的律法，是天父的法则。在谈到因信称义的这一个观念里面，我们常常我们只想到啊，我们犯了罪，今天神好爱我，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啊，我本来是该死的，结果却让了神自己的儿子为我而死，而以至于我不用死啊，神真是公义怜悯，我本来该死，却让我这个罪人得称为义，恩典恩典。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对主耶稣来讲是何等的不公平啊！如果按照世俗的律法，是不是？是，对我们是义了，但是对耶稣是义吗？地上哪一个律法会允许一个没有罪的人去替一个有罪的人而死呢？在神学里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父神的律法不是治国的律法，而是家法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就像一个人有100个儿子，99个人犯了该死的罪，结果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在那地方等死。但是有一个救法，如果一个人过去搭救了一条道，开了一条道路，那些人就可以，那些儿子就可以得救。但这一个搭救的儿子做这件事情，必定要冒着死亡的危险，甚至注定要死。你说作为一位父亲，当他看见99个儿子在那儿，一个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父亲啊，让我去为我的兄弟付上我生命的代价。作为一个父亲，你会如何呢？是的，他可以允许这样的事，一个没有犯错的儿子为99个犯错的儿子而死，以至于他们难活。这不合乎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却符合天父他的律法。人就是这样子来称我们为义。真的，只有爱能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天上万族中每一家的长子所成的集合。就像利未人是代表着以色列各家各族的长子的集合，正因为这长子在这一个神的面前的服侍，以至于这以色列的各家各族因着他们的长子在神面前的服侍，以色列的各家各族得以有这位神的同在。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神的生命性情就是爱，这也是律法的总纲。而律法的要求被满足，就是所谓的义。真的，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是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这一位圣洁真实满有恩典怜悯的父神面前，爱不但是他生命的本质，爱也是他生命的法则。他生命的律法唯一的要求就是爱，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是的，爱的实行乃是他眼中真正的义。但这里稍微有一个问题， 人心中的爱是否就是神的爱呢？不过这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谈到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是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的，什么是他的国？是神赐给我们他自己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这种生命里面所带着那种生命的王权。正是根据这王权，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什么是他的义？这是按着神他自己的性情所行出来的那个爱，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最重要。记得主曾在讲这句话之前，给他的门徒一个目标，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但要达到完全的第一步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先去找到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先去认识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以至于你们能真正拥有他的国和他的义。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人如何有可能有这样的爱在心中？如果没有那从上头来的能力，人如何有可能行在这样的爱中？如果没有那种只有在父神生命中才有的王权，人如何有可能行神眼中这样的义？人只有先在父神的王权国度中有份，才可能真正有力量行这一种舍己的爱，也就是神眼中的爱。如同主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但你我尽管已经是成了神的儿子，但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这个国度是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在这国中不像君王倒像乞丐，是不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不是要我们一无所缺，这个完全其实就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完全这个字在新约中常常被翻成长大成人，或者是成人。凡吃奶的都不熟悉连人义的道理，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就是这个完全。什么是完全？打一个比方，一个农夫种一棵树，比如说种了苹果树，什么时候这棵树可以来达到这一个农夫眼中的完全？顺带一提，完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出发到最后达到了它的终点目的地了，这叫完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农夫种了一棵苹果树，什么时候这个苹果树会在农夫的眼中达到了完全？
果子熟了。
对，不仅仅是结果子，而且是果子熟了，可以收成了。对，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结了果子，但我们果子都生的。所以那个是目标，一个长大成人的身量。但从哪里开始？正如我们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的目标，但达到这目标的起点是你们要先不是祈求，乃是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寻找的就必
寻见，
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应许，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句话不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一个遥远的祈求，乃是一个与我们在地上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 这句话关系到我们在地上怎样的生活，以致主耶稣用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要求门徒现在就去持续的来做这个动作，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现在就要持续寻找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且他说你们寻找就寻见。人生活在地上，一不注意就沦为自己肉体需要的奴隶。不但如此，很多的时候人常常把自己所想要的当作自己是所需要的，而对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一无所见，是吧？所以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真的，人必须有明亮的眼睛才能认识真正的需要。然而明亮的眼睛必须先看见自己的贫穷，才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因为人以为的需要常常不是自己真正的缺乏的，乃是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在属灵的事物上，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乃是要在圣灵的光照中先看见自己的贫穷。是的，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的门徒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也就是那些在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之后才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吃喝是生活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不是主要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生命的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有了生活却没有生命，这是行尸走肉的生活。生活在彰显生命，生命实践于生活中，生命是本体，生活是彰显。所以正如同有一个人所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个传道人，他的生命是讲道，他的生活是讲台。真的，一个不能在自己生命的领域中做王的人，必定要成为他所处环境的奴隶。人只有先能够在自己内在生命的领域中做王，才有可能不受外在环境的捆绑，而在敬虔与知足中超越环境所带来的限制。这是一种生命中的王权，是一种生命中真自由。也只有在这种生命的王权中，人能够真正的有力量活出天父的爱，以致在生活中可以彰显他的义。是的，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寻求生命，寻求生命也就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认识并彰显这位生命的赐予者，生命的价值在使得我们有他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永恒，并在永恒中包括现在与未来，因着生命而得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是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的，让他的国和他的义成就。是的，让他的爱充满全地。但先从我们自己开始。为什么？因为就他而言，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圣殿；因为就基督而言，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心腹。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真是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寻求，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反思， 主啊，我们曾经所认识的国，所认识的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义。主啊，真是求主他的怜悯，让我们能真正认识他的国和他的义。让我们开口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之后请您跟老师跟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